请我们一起继续站立，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为今天我们的聚会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去拣选我们，也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去派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界。虽然他只有短短的30年的生命，但是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谦卑，因着他的舍己，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他为我们所做的去得蒙拯救，我们可以得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成为圣徒，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主要我们知道这实在是奇妙的恩典，去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的本相如何，无论是以前我们怎样，我们常常在罪中去打滚，我们常常被罪去辖制，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我们想行的善却行不出来，我们不愿做的恶倒老是去做，但是因着你的怜悯，因着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所献上的救赎，今天我们可以在有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谢谢你居然如此的爱我，居然将人如此奇妙和丰盛的恩典去领到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一刻我们都俯伏谦卑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不配，承认我们不过是白白去领受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任何可夸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到你面前去单单去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将我们的眼睛单单去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知道他才是我们的主，他才是我们教会的主，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生命所有的主权交托出来，因为我们实在是无法做我们的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也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去思念这份的恩典，而且我们知道你主你的恩典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还更多更大。主啊，谢谢你，愿你在我们主日的时候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也使用你的话语，使用做你话语出口的仆人，去将你的话语可以去讲解明白，按照你的心意去讲解你的话语，让他所出的话语真正可以去成为你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恩膏去降临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得闻你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带领，然后圣灵的充满，我们就不再随着肉体的欲望，随从今世的风俗，而愿意靠着圣灵去行，我们生命才可能有一点点的改变，我们才可能在我们的罪，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可以去有一点点的成长。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将我们整堂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不断在我们中间运行，不但在张福大牧师的口，在他们的心里去运行，也在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心里去运行，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可以同感一点，我们的灵是被同一个圣灵去带领，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从神而来。主啊，谢谢你，我们也愿意求主你去带领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无论是厨房的，无论是接待的，还是诗班的，还是主日学的，还是文字的，我们所有的事工，我们都相信唯有出于你，唯有我们是甘心乐意为主去摆上，我们所做的才是蒙你悦纳。也求主你赐给弟兄姐妹有可感恩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去领受所有的服事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个感恩的心去感恩神你去借着弟兄姐妹去服侍我们。主啊，谢谢你，愿主你去带领普天下奉你的名聚会的弟兄姐妹以及所有的教会，尤其是那些因着逼迫而不能够正常聚会的教会，求主你带领他们，给他们开出路，让他们可以正常的去领受从神你来的话语，从神而来的祝福。主啊，谢谢你，也愿主你去带领我们，我们也将以下荣耀颂赞都归在最高的神，因为他是配得的。主啊，谢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张牧师为我们开始去讲《腓立比书》第一讲，主题是保罗的牧者心肠。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常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愿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念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他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遍民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谢谢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好，感谢主啊。那我们用这样的开始，用腓立比书来开始结束我们18年，同时开启我们19年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历程。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带领。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我们说我们讲最近我们主要讲刚讲完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可以说是一篇战斗檄文，是保罗早期的一个书卷，而且是针对加拉太面对福音的危机的搅扰。所以加拉太书的口气跟腓立比书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出自同一位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的仆人，他在他生命历程里面，你不是只看一个片段，只看某一个时期，要看他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他是怎么表现出基督的性情。所以呢，我们看到腓立比书跟加拉太书是完全不一样风格，但是却从不同层面来表示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风范。那我们先来看看整个腓立比书，也就是说保罗四卷监狱书信之一，腓立比书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有哪四卷保罗监狱书信呢？第一卷是哪里？以弗所书六章。我们为什么没有先讲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是去年我们退休会刚讲过的，是我们邀请了新加坡的那个王大卫牧师来讲过啊。他讲哥罗西吗？讲哥罗西书吗？我记得以弗所书是吗？上次王大卫讲什么？哥罗西书是吧？好，那我就记错了。所以可能我要，那我反过来我讲，我讲腓立比书再回来讲什么，可能再讲加拉太啊，那个嘛，我记得以弗所书了。好，那我们呢，那以弗所书是第一卷，第二卷是什么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三卷呢，哥罗西书。第四卷呢，腓立门书。这四卷是保罗在公元61到62年期间带着锁链到什么，到了罗马作为一个囚犯的身份所写的四卷书信。在四卷书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看保罗是怎么在监狱里面表达他跟那些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看一看神在那个时代圣灵是怎么工作的，看看有里面有多少内容可以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突然觉得我的解经已经觉得怎么去尽量对圣经本身这些经文怎么去更好的去领受下来，越来越觉得这个每个字都是很宝贵，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把那些要点那么更好的集中的解释出来，都面临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到保罗，那我们腓立比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记得一句话，基督为人生一切的满足，这是腓立比书的主题，大家常常记得。这是整个腓立比书，就是 基督为人生一切的满足。如果基督不能满足你，没有人能够满足你，没有东西可以满足你，没有任何的物质上的也好，还是所谓的任何其他方面，没有办法来满足你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求主来自基督为人生一切的满足。所以感谢主，这也是我的整个的 PPT 我用的背景是什么，是在一个看起来背景里面有点灰暗的，但是却有光明什么照进来的一个监狱的感觉哈，监狱的感觉。所以呢，就是是看到有光进来，我们的人生就是基督的光进来，才是给我们人生带来新的希望。否则你只能在灰暗当中、抑郁当中了此一生，充满着抱怨，充满着苦毒，充满着受伤。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最有资格怨天尤人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了主的缘故，却被陷害，却被审判，却被最后被什么？被带到罗马城，带着锁链，他仍然是积极的，是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为谁受苦，他可以充满他人生的一个希望。啊，我们更伟大的，我们看越看，你才知道腓立比书是多么的伟大。他知道基督是我们人生一切的满足，这个主题当中，他带来的不是被迫无奈的，不是咬牙切齿的，不是在那里什么自以为意的在捍卫他的信仰，他是喜乐的人生。我们待会来看一看。所以那么说，一共本书简介一共四章，腓立比书一共四章。那我们说作者保罗，很快的来看看，是在公元后62年春天，在罗马城继续所书写的四卷书信，地点在罗马。我们也知道受信人是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我不想多讲今天的时间。我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播道当中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这边发生了三件美好的事情。第一件美好的事情什么呢？16章第一次就提到了保罗拣选了提摩太，称为他属灵的儿子，介绍了提摩太爸爸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所以使得提摩太也在，也就是等一下我们看到这卷书写腓立比书的就是两个人，保罗和什么提摩太。所以呢，这就是腓立比书的最早介绍是哪两个人写的这卷书，就是保罗。所以在这个为什么腓立比书里边说耶稣就是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给帮助腓立比，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实际上第16章所讲到了提摩太，后来讲到了保罗被圣灵感动，他本来想往什么另外一个地方去，神的灵却不许，神就指引他，本来他想那个在那个叙利亚那个东北方向去走的时候呢，神的灵不许，所以神却让他往西北的方向，就像罗马的第一个驻防城，就是神后领导他们来到腓立比。来到腓立比，我们说腓立比是罗马的第一个驻防城，是欧洲向中东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他要么从这里向西北的欧洲进军，要么从西北的欧洲借着这个地方向中东来行动。所以呢，感谢主。那我们在这里发生另外一件伟大的事情呢，就是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位女士，全家姓主的，很多女孩子喜欢用这个名字叫什么？莉迪亚，吕底亚。那么这保罗在一个安息日，在腓立比却没有犹太的会谈，因为保罗新到一个地方，他先听犹太人的会谈，到腓立比他没有找到犹太人的会谈，他就到一个河边，知道有一帮敬畏神的人在河边祷告，保罗就找到了这些人，他就跟他们传讲福音。这个弟弟啊，吕底亚就全家信主，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当然这里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但后来他因为一个被鬼附的妇人，为因着他的主人，因着这个被鬼附的妇人使他能够大的财力，结果他却来所谓的来好像冒着来奉承保罗的同时，就在拜神的福音。当然保罗一看容忍，后来撤着那个鬼出去，使得这个主人因着这个鬼大的财力的指望没有了，挑起了一个争端，把保罗抓起来，保罗跟希拉就被抓起来下监了。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神半夜却打开那个牢门， 他们可以走，进驻结果看来以为他们已经走了，谁知道保罗他们没有走，进驻正准备自杀的时候，保罗说千万不要伤害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感谢主，保罗就帮助神透过他让禁足一家悔改信主。所以其实腓立比书是使徒行传里面很宝贵的两个家庭先后全家信主。我经常讲使徒行传里面叫基督化家庭的特质是在哪里，就在腓立比书第十六章。如果你有机会想了解你怎么更好的见到你基督化的家庭，你好好的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也就是腓立比教会就开始了，被建立了。所以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说，腓立比教会其实是跟哥林多教会有点一样，他们有不一样也有一样的地方。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腓立比教会是很乖的一个教会，非常好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个很不乖的教会，很多问题的教会，但是他们都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儿女，这个有点不一样。什么呢？其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他敢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大家明白这概念没有？我们师父很多，你可以听那个人讲到，听那个人讲到，听网上的讲到，那个人的叫媒体现在又非常发达，你可以透过很多的听，就前面的教会群里发的，你的纸上牧师很多，那个师父很多，好不好？没有坏处，但是为父的只有什么一个，所以让你有多几个爸爸，你高不高兴啊？你肯定不高兴，所以你是需要一个爸爸，为父的心肠。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保罗的。你看，记得我今天主题是什么？保罗的牧者心肠是什么呢？就是讲保罗为父的心肠。这个跟师父不一样，有机会我们可以讲这个。在跟着前书，啊，高廷已经刚讲啊，快结，基本上格林多前书结束了。所以为父心肠是什么？保罗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那个不是只是一个师父而已，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是父亲对儿女有说话，儿女对父亲有说话，儿女为父亲祷告，父亲为儿女祷告，儿女跟父亲的关系不但是美好的，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抚养，彼此的亲近，也有彼此的劝勉，彼此的警告，甚至有彼此的责备。这个关系是真实的，是要经得起检验的，它不只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关系。所以但是感谢主，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是保罗确实用福音建立的这个教会，两个家庭的悔改，这就是开始了这个美好的腓立比教会。好，我们等会来看这个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鼓励腓立比的信徒在任何境遇中当以基督的福音为喜乐。为什么？因为保罗最有资格说这句话，为什么你知道吗？保罗正在监狱里面。喂，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你现在正在监狱里面，你为主正在坐牢，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或者保罗可以炫耀他的苦难，他现在是多么的艰难，带着锁链在罗马城，反正他上告凯撒的，好像凯撒也没见他，他也没有要去见凯撒了，因为他们本来说，哎，犹太人说是不是要把保罗押到耶路撒冷去，其实要在半路上把保罗杀掉，但是保罗知道，他说我不回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我是罗马人，所以我要上告凯撒，因此保了他的肉身的性命，来到罗马。但我们看到后来保罗到了罗马之后呢，他也没有见凯撒，哦，凯撒也没见他，他也没有要见凯撒，干嘛的？传福音呢。所以保罗在任何情况里面，无论在他喜乐里面、平安里面，还是在身陷囹圄、正在监狱里面、带着锁链里面，他仍然思考的是什么呢？福音的大能，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使得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带着锁链的传福音里面，腓立比书里面的通篇你看不到保罗讲，没有讲到他在监狱里面多么的痛苦，没有任何的诉苦，也看不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书信里面有任何的质疑，好像牢狱之灾跟他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提到两次说我是带着锁链而已，告诉腓立比教授我保罗现在是没错，是正在捆锁之中呢，就两次提到 这个捆锁，然后就无视人一样的，好像跟他好像似乎保罗不是坐在监狱里面，好像是在一个很宁静的一个小书房里面，在给他所爱的那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再写一份语重心长的抒发他个人情怀的一个书卷。待会我们来看他的特点哈。所以这里面大家要记得目的哈，他是鼓励腓立比的信徒在任何境遇中当以基督的福音为喜乐，这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基督能够满足你。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主旨是什么？就是基督为人生一切的满足，这是我们看到的主题哈。大家一定要记得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基督为人生一切的满足。我们就为什么我常常强调在天赐教会，我承认这一点，如果你觉得天赐教会的真理不能牧养到你的时候呢，我认为你应该有80%的失望是有道理的，一定要记得。所以教会来说，我们提供这里面的首先是福音它的大能，还有圣经的真理。如果在天赐教会，如果你在这方面你已经觉得没有办法来供应到你需要的时候呢，我觉得确实你应该心灰意冷，或者你要加强对教会有个反馈，需要我们继续加强对你真理的喂养，或者是真的得不到，可能你需要上帝给你一个美好的带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在基督里面得到满足，其他的满足就变得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满足你还是不能够满足，你还会失望呢。因为什么？因为基督不能够满足你的话，这个就是在我们人生就会充满着重大的缺陷。所以这就是什么？基督为人生一切的满足的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好，来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要节是什么呢？一章二十节，我们看加拉太第一章二十节，你要反复要背出来的。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就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腓立比书的中心章节，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经文呢好好的去存记在心里边。我再说读一遍，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这是保罗一生的写照，也是保罗一生的追求。所以他说他所切慕所盼望的是什么？就是基督他的救恩，基督和他实在所带来的奇妙的救赎，这是保罗一生所切慕所盼望的。所以保罗并不感到羞愧，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他，或者高看他，或者贬低他，或者是尊敬他，或者藐视他，或者以他为荣，或者是对他有很厉害的攻击，他都不会感到什么羞愧。他因为他知道这凡事放胆，不断的来让基督在他身上显大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带领。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总体的介绍。那注意腓立比书这句话你一定要注意，腓立比书是一本以喜乐洋溢的书信，这个很奇怪，本来是应该什么在坐监狱哦，怎么会喜乐洋溢呢？应该是什么感伤满怀啊，或者什么，或者是义愤填膺啊，都不是，很奇妙。腓立比书作为保罗不多的四卷监狱书信，他没有感伤满怀。为什么？你看我为主受苦了，我坐监狱了，怎么办？反过来义愤填膺，一看我为义受逼迫了，我多么的伟大，我多么的厉害，全部没有。腓立比书什么呢？是一份喜乐洋溢的书信。在书中我们不见保罗惯常之严肃的神学家的面孔，哎，他不像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很厉害，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我们在这你看加拉太书第一节什么病呢？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加拉太从里复活的父神，和以及我同在的众弟兄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所以做使徒的保罗他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看到很严肃的， 是一篇战斗檄文，开头就是说我不是借着，我不是借着，可见保罗当时面对的攻击是相当厉害的，在加拉太教会。但是腓立比教会他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的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帖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看到没有？这里面是用的仆人，前面是用的是使徒，那里是强调他的权柄，又有人在质疑他的权柄，所以他必须战斗，写出的文章是充满的看起来有火药味，但是其实是在捍卫他使徒的职分，因为使徒的职分被动摇了，他所教导的就变得是没有权威了，必须捍卫真理。但是腓立比书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反而是一副慈祥和蔼乐观的牧者心情，不一样，怎么样呢？难怪本书被称为喜乐的书里，谦让的书简。喜乐一词在全书中出现17次，每章都有喜乐这个词，这个很有趣，四章里面每章都有喜乐这个词，整个腓立比书出现17次的喜乐。哎，这个有点难，为什么？因为保罗是大家一定要不要忘记他是带着什么锁链在监狱里的一个神的仆人，到时候我们会仔细来看看这里边在讲什么。好，这就关于腓立比书的简介。那么看看腓立比书什么呢？腓立比书的特征是什么呢？为保罗书信中最富感情、最个人、最个人性的一个书卷，在我在全书中出现超过100次，这个有点奇怪。为什么？首先，他是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怎么会提到保罗我？而且更有特别的地方呢，明明这就是什么？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主腓立比的，是明明是保罗跟提摩太两个人写的，两个人写应该是什么？我们，保罗却用的什么？我，有点难以理解。所以这是加拉太书腓立比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是其实什么呢？为什么它是这样？它表达我们知道，但是提摩太什么？是在跟随保罗，在做保罗的门徒。所以保罗把，因为他是跟提摩太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所书信，毕竟保罗还正在跟着他学习很多圣经的真理，学习很多的属灵事分。所以这卷书，他告诉我们，他是跟提摩太在一起，在训练提摩太。但是确实，这卷书的整个表达的心意，确实跟提摩太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表达保罗个人的感情和他跟他们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毕竟提摩太跟保罗在时间还是不长，但是却开始一起同工了。保罗尊重他的同工，但是也保持到一个适可而止的一个关系里面。好，这个我们不是重点，不是讲这个，这是什么？所以保罗在全书中表达他个人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情怀。当然这个是什么？等一会我会给大家告诉你们，保罗牧者的心肠，这个心肠从哪来的？不是从人来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保罗也是最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卷，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保罗能够，你看整个的四章里面出现了100多次我，却不是以我为中心的，是以什么？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你要好好，你不会读会把腓立比书读歪了，会读歪了。好像通篇讲保罗我，这什么意思啊？保罗在抬高他自己吗？保罗还是在抬高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这个很重要。第三，书内一段有关基督论的重要的经文称为虚己论，在第2章5到11节，这个我们大家说以基督心什么为心，本与神同等，却不以与神同等为什么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且存心卑微什么？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很有名的，在基督论里面伟大的篇章，就是第2章5到11节。具体的，我们到时候慢慢分享关于基督论的这个虚己论的伟大的这些内容。第四，要字包括基督，整卷书出现50次，4章经文，然后福音、想念、同。还有喜乐12次，整本书出现12次的喜乐，贯穿整本腓立比书的始终，4章经文出现12次的喜乐， 这很伟大的一些内容。好，这个当然大家知道了，如果你跟参加我星期天下午的那个新旧约概论的人，你知道这些内容都不是我写出来的哈，这都我是在受到别人的训练，我也在学习，这些都是我是喜欢是尊重很多的属灵前辈们的查经资料我们不是创意的，而是什么呢？从圣经里面不能看到这些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星期天下午学的课本里面都是很好的这些在里面的总结。好，我们看什么呢？本书大纲，那第一引言一到十一节，第二就是问，在这里面有其余问安，其余祷愿，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很快要看完的。今天的福音与我们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一章十二节到四章十四节，第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下个礼拜天要讲的，等会预告题目，就下个礼拜要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讲的什么？借着其余问安，其余祷愿来表达保罗的默者心肠。然后生命里边一个活力是保罗身在捆锁中，一个劝勉是生死为基督，这是我下个礼拜讲的重要的内容，预告一下，就是保基督是我们生命，保罗自己用他自己的生命的活力让我们看到他身在捆锁中却生死为基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劝勉。第二部分，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这是在第二章一到三十节里面讲的，劝勉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力是什么呢？是提摩太与以巴弗提的榜样，又从两方面，他每次讲到一个主题，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有活力，有劝勉，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有劝勉，有活力，有实实在在从保罗的同工提摩太跟以巴弗提身上看到了他们怎么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好，这是第二，第三，基督是我们的至宝，这是第三章一到二十一节。那么活力是什么？提防十字架仇敌，提防十字架仇敌。然后呢，劝勉是什么？为基督起万事，这是两个对应的。你要避免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你要避免成为仇敌，你叫什么？你要为着基督舍弃万事，否则你就成为十字架的仇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你要学习这个。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这是第四章的一到十四节。我们的活力是什么？是两女之分恶，就是他去帮助腓立比教会的两个不够合一的女士，劝他们要在主里什么同心。哎，这个有点奇怪，有的人都在这方面会有点疑惑哈，哇，保罗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连之间的问题怎么把它写在什么腓立比书里面呢？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尊重人呢？不太尊重那个有阿爹啊，不太尊重那两位女士呢？不是的，因为这牵到教会的合一，大家一定要记得，牵到教会的合一。保罗在这里没有回避，没有说你看为什么在竟然在那么在不仅是在当时的人，而什么说我劝有阿爹和凶多基让在主里面同心，我也求你的真实同父一恶的帮助这两个女人，看到没有？这个太重要了，知道吗？就像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长老会都不能同心，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要知道为祷告，要祷告，长执会不同心，一定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为这个祷告，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一个教会你的长老会连长执会都不能同心，都不能同行，这个事情不是一两年的事情哦，弟兄姐妹，是全教会的事情，一定要警醒祷告，千万不要给魔鬼留的什么地步，特别在祷告会里面要深切的为这个祷告，为你所在教会的长老会合一祷告，为你所在的长执会合一来祷告。如果这两个都不能合一，这个教会麻烦了，危机四伏，好大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能够一两个能够承担的责任和后果。所以你看保罗把两个女人之间的那个分恩，好，这个活力干嘛呢？干嘛呢？叫劝勉，要靠主喜乐，很重要。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做一个教会，做一个事情，你真的越来越明白，教会不是你的，不是我的，它是基督的。基督什么概念？你要爱之深，不是恨之切，你要敬之切。教会不是开玩笑的，教会是基督所买赎回来的，他眼中的同人。所以 你要知道教会的合一是保罗为什么在腓立比书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用大半章讲怎么保守接力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那个多么重要。重要的不是方法，不是那个做法的不一样，这个不可怕，每个人都有不同，但是属灵思维必须一致。如果属灵思维不在圣灵里的话呢，那个危机会麻烦。我大家一定要记得，个性各有不同，知识各有水平高低，能力各有不一样，恩赐有很大的区别，看法会有不同的观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属灵思维不一致，这个是最可怕的。已经不在圣灵里的这种共同的一个属灵的追求方向，哪怕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很远，但是因着我们共同追求的是属灵的那个带领的时候，我们会越走越近。就像那个夫妻两个，我们刚才一男一女恋的，男女本来是什么不可在一起的，本来我们男人是什么，是公牛，女人是蝴蝶。我们来讲蝴蝶跟公牛的爱情故事是无法想象的，神却让这样的一个公牛跟蝴蝶可以产生一个美妙的爱情，是吗？因为基督在中间，基督在中间。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如果不在圣灵里的引导，你这个本来是两条直线的两个点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不管你在一起的时代有多长，年代有多久，10年、20年、30年、40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很伟大的典故，多少年？摩西跟他的希伯来的首领在一起多少年？40年的旷野，容易吗？不容易。相爱了吗？有相爱的，该相爱的彼此相爱，真的是爱的不得了。不相爱的人是渐行渐远，没有办法，不是人能够成就的，一定要有上帝的灵在里面。所以大家注意，这保罗要靠主喜乐，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这保罗是在这个腓立比书，从此历代的信徒都知道有阿爹和什么跟熊多基这两个人，本来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以腓立比的两个侍奉主的姐妹却成为，当然这个是心存盼望的，不是他们不好的，希望呢他们在主里边能够得到保罗的教导是何等的美妙。这是我们这位的第一，好，第三位结语，结语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道谢馈送，因为保罗以及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得到了保罗的，其实保罗特别感谢，因为呢保罗很多的缺乏是腓立比教会来满足他的，这个很奇妙。保罗虽然守着帐篷，但你要知道他真守帐篷完全养生，他养生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够的。后来他又很忙，他做监了怎么工作呢？但是感谢主，腓立比教会不但供应了保罗的需要，也供应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很多需要缺乏，这是保罗必须承认的。我们要感谢他，也感谢腓立比教会。最后呢什么呢？就是最后的祝福和晚安。好，今天呢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要进入了引言部分。引言部分什么呢？第一部分什么呢？祈求晚安。那么我们看到我是很快的用我们的孩子们也好，我们的解经的弟兄姐妹要学习这个如何用自己的话语改写圣经里面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不能好弟兄姐妹自己读圣经嘛？那我现在进这一次的讲座呢，我稍微把每句经文用我自己的语言把那个经文重新稍微写的一下，是明白那个经文本身的意思。所以保罗和提摩太以基督耶稣仆人的心态书写了这本书信，这第一节怎么说的？那第一节说，你看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是第一节经文。就把它改写什么呢？我就改写什么呢？说保罗和提摩太以基督耶稣仆人的心态书写这份书信，跟加拉太书不一样。加拉太书是居高临下的，是毋庸置疑的。保罗是以坚定的口吻，不能讨论的一个心态写了加拉太书。但是保罗写腓立比书却什么呢？却是以仆人的心态谦卑自己。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他所爱的，就是里面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保罗这是正常的来默想表达他对腓立比弟兄的弟兄姐妹的情怀，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好，我们看第二，他是写信给在基督里的腓立比众圣徒及诸位监督和执事，这个我们能够很快明白。所以这个我又把它改写了，看到没有？就是什么呢？所以他是在基督里的腓立比众圣徒，这里面他特别提出，不但众圣徒，也提出了监督和执事。这个你要记得哈，有时候这也是一个礼貌，什么礼貌呢？你记不记得？你要看一些重大的会议的时候，一般发言人都什么呢？尊敬的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某某，以及参加会议的每一位朋友们，这个什么意思？其实保罗在这里什么？反而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写给腓立比有这样的说法吗？因为腓立比教会确实是他的管理的层次确实很有层次的，他很欣赏的。腓立比教会的监督们、执事们到众圣徒之间的关系是很和谐的，他们是合一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肯定了腓立比教会的，他们跟哥林多教会是不一样的，开始指出他们的什么问题、危机、错误，是为了纠正、警戒哥林多教会，又不一样。腓立比那个加拉太教更厉害，是面对福音的危机，面对异端、假福音的危机，所以保罗就更加的刻不容缓了。哎，腓立比教会什么呢？他是一个娓娓道来，现在变得，而且个人情怀，他没有在经历大的一个危机，保罗却安慰到什么程度？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反而以为保罗坐着戴着锁链出，觉得保罗过的日子应该很惨，保罗弟兄应该比我们很惨，戴着锁链在罗马孤孤单单的，在所租的房子里面，一定不好过。所以保罗为什么腓立比书是一个安慰的书信？为什么？因为他要帮助那些为他忧愁的弟兄姐妹，为他担心的那些肢体们，怎么让他们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什么喜乐，是解他们的忧愁，给他们带来安慰和盼望，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个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你要明白保罗对仆人的分范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娓娓道来，你看他写的腓立比书就是什么，就是很温和，很有次序，说写给众腓立比叫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很有层次感，教会一定要有层次感，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这是一个美好的教会。我经常说，我从来不否定任何一个地方教会被建造上帝的工作，但是成熟的教会跟不成熟的教会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跟提多书说你要在各城要办理整齐，要在各城设立长老执事，要设立长老和执事。当然没有被设立长老执事的教会，他不能说他不是教会，他还是教会。甚至有姐妹带领的教会，也不能说他不是教会，还是教会。只不过呢，有些教会是有问题的教会，有些教会是比较稳定的教会，有些教会是比较有层次的教会，有些教会是不太有层次，所以都要帮助这些教会去办理整齐，不归正的去归正，归正的没有次序的帮助他建立次序，有次序的教会开始更加对外有使命有负担。有一天你要办理自己的教会学校，有一天要办你们自己教会的神学院，有一天要办你们自己教会的大学，这个都有可能，那是神按照每个教会的程度，他带领的那个方向来给每个教会带领，那个负担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在教会治理方面也是规规矩矩的，很有秩序的，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好，第三个呢，祈愿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平安归于腓立比的圣徒，对，也只有圣徒才配得这样的恩惠与平安。我加强了这句话，这是保罗书信的每一天书信都这个歌词，但我把它改写了一下，就是说他，所以就是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我经常讲，你不可以跟非信徒问安，这个有点不合身。所以什么呢？就是说祈愿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平安归于腓立比的圣徒。我加了一句， 也只有圣徒才配得这样的恩惠与平安。所以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平安和恩惠，为什么？因为神的震怒传在他们身上。这个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沾沾自喜，不是让我们觉得哇我们好厉害哦，我们是配得神的恩惠和平安。问题这平安恩惠从哪里来的？是你赚来的吗？是耶稣基督白白的什么赐给我们的。所以你得到了上帝的恩惠和平安，你更加能够体会还没有得到神的恩惠和平安的人，你应该怎么去看待他们呢？你愤世嫉俗吗？你自以为意吗？恰恰错了。你配得的恩惠和平安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白白的透过十字架的救恩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赦罪的平安。我们没有这样的平安，你也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你得到了这样的平安和恩惠，你才知道你应该多么做仆人，你应该更加怜悯你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懂了吗，弟兄姐妹？我经常跟大家讲，不信主的人他无法理解信主的人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是在罪里面。我们以前跟他们一模一样的罪的奴仆，没有自由，为这个世界上的利益你争我斗，你死我活的，这就是我们本来的生命。如今你们蒙了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哪样不是领受来的呢？既然领受来的，你就更应该去怜悯那些不信主的人。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不要把自己抬高，太高了，高处不胜寒，也不要把自己降得太低到一个程度，却没有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的风范。基督徒要刚强壮胆的面对世界的罪恶，抵挡它，宣告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指出这个世界的罪恶来，指出这个国家的罪恶来，指出这个民族的罪恶来，都是可以的。刚强壮胆，但是面对正在杀害你的人，面对正在逼迫你那个罪人，你要充满着怜悯和关爱。没有人是你的敌人，我一直告诉大家，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敌人。不要把人当作我的敌人，不要自己树立很多的敌人在我们的面前。当去面对具体的一个人的时候，越是罪恶的人，越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你越要为他祷告。或许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是你唯一的心愿。没有人是你的敌人，我再说一次，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的敌人。越是不信主的抵挡神的人，他越是罪的受害者。亲爱的弟兄姐妹，要体会耶稣基督的情感，不要自己去树敌，不要与人为敌，不要把人摆到你的敌人的对面去。但是我们要抵挡罪恶，我们要宣告上帝对这世界的审判，我们对事不对人，我们要宣告抵挡神的人有祸了，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他们不配得到上帝的平安和恩惠，唯有蒙拣选的人。所以我们要理解同情那些还在罪恶里面捆绑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明白吗？跟你一样，如果没有耶稣之神亲自的重生你，你也没有希望，你也没有办法挣脱那个罪的捆绑。每一个经历福音的人，你要深化福音，弟兄姐妹，明白十字架上的大能在你心里面所做的那个新造的工作，你是完全的恩典。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我们来看保罗在第四节里边，在第三节里边说，保罗以感谢神的心态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你看第三节说，我每分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把它改了一下，保罗每一次想到弟兄姐妹，不是什么呢？不是哇， 腓立比教弟兄你们怎么样啊，我要去检查一下你们了哈，看看你们情况怎么样。哦，腓立比教会弟兄你们很好，但是还有一点小问题，我常常抓住他们小问题来提醒他们一下吧，写封信。他在这个时候他为每每想念这些弟兄们感谢神的概念怎么样，为他们是心存感恩的，看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虽然腓立比教会也有小问题，但是放在后面，我们总体来说是感恩的。现在我们注意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我每次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不在不是外表，是内心的。我请问，哎，你每次想到你的名前面弟兄，你是感谢神的还是不舒服的？我很久没见到张宇弟兄了，那张宇弟兄来了，我看到他，我说哎，我想哎，前几天我还想到你了，感恩感谢主，还是哎呦，见到张宇很尴尬，这家伙几次没有来了，等会我提醒他一下，这家伙有点不过关，是这种心态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那种爱的关系。他说因为我们在主里边是感谢神，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成为一家的人，我们还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我能够礼拜天跟你讲到，你礼拜能够听我讲到，这就是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还有各自的缺点，但我们首先不是看各自的缺点，我们是看各自什么，各自上帝在他身上的什么一个恩典。这个时候是美好的，你有你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你有你的思维，我有我的思维，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大家肯定有很多不一样，但是我们却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在一起什么是彼此感恩的。所以志刚弟兄很久没来，对不对？但后来突然又来了，我突然有点给信息说他要来聚会了，我们欢喜快乐感谢神，消失了一年多的人又来了。这就是能够在主里面珍惜主这个恩典，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一定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在一起不能够彼此感恩的在一起的话，那就比较麻烦。我承认这个关系越来越麻烦紧张，带来的什么，我经常说的，你在一个单位里面试用期三个月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试用期三个月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教会如果三个月能够待下来呢，你很开心，互相很舒服，你就会待下来的。如果三个月你越待越痛苦，越待越痛苦之后呢，我硬着头皮见那个人，我见我的领导是硬着头皮的，那个领导我见到我那下属甚至是能不见就不见，那这个关系好紧的好麻烦，很不和谐。所以昨天我记得我跟一个弟兄在我的办公室，星期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说如果明年呢教育工作者大会讲员邀请我继续讲员，我讲什么呢？我说我还是讲，我每年都想讲一个主题，就如何建造你的团队。我很看重团队，团队不重新合一的话，这个团队应该被重新毁坏掉，重新来。我太认真了，我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太软弱了，我太有缺陷了，所以我需要很多的团队的彼此的支持。教会有教会的长老团队，有教会的什么执事团队，所以有些我们在座的肯定有些执事长老的妻子们有时候忍耐，有时候找我要我人，张老师你们开会还没结束吗？十一点多了怎么搞的，我老公还没回来啊，实在忍不住了，妻子张老师给我发信息。为什么我很看重？为什么？因为一个教会，你做一个长老会，你做一个长执会，一个月才在一次，我觉得那一个半小时太不够了，所以有时候我总是把它延长一点。那我还要学习尽力控制好时间。但是呢，哇，我是觉得执事们跟我一个礼拜如果只能见一个月只见一次面，在一起谈一点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好遥远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要看重彼此。所以我昨天我就跟说，我预告了，我说明年我要分享的讲题是，还是知道吗？就如何牧养你的团队。今年我也是讲这个主题，牧养不是讲牧师牧养你的老师团队，那同样道理，牧养你的同工团队，牧养你的长职团队，牧养你的各个小组的团队，牧养你不同的团契，怎么去牧养，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是要有层次感的，一定要有层次感的，没办法，你必须要抓住那些优先的东西，然后你才能更好的来被神所使用。好，我们刚刚感谢主的一个感谢的关系什么的，而且呢并常常欢欢喜喜的为他们什么祈求，这个有点不一样。他可能跟林多教会的信徒祈求呢，他说应该是很有负担的，保罗也没有忧虑的， 但是确实嘛，因为哥林多教会呢问题很多，对不对？加拉太书教会更大的危机，所以他这就说，如果有人传福音跟你们，与我跟你们所传的跟我们传的不一样，他是被咒诅的。哇，这个就厉害了，那个也是有一种爱，这种爱是一种严肃的爱，这个是一种欢欢喜喜的，在恩典里面的一种盼望的爱。那个加拉太书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式的那种叫慈严父般的爱，这里就是慈父般的爱，很奇妙，慈爱和公义，它是完全的展现出来。好，第五节我们来看看呢，肯定他们是一支在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呢。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彼此感恩，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一直肯定了菲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菲律比教会它是一个日新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它的基础就很好。吕底亚一家悔改信主，进驻一家悔改信主，而且马上信主，马上就服侍他。吕底亚邀请保罗呢住到他们家，我们一家来服侍你。然后呢，后来那个进驻一家更是把保罗请回家去，摆上饭给他们洗脚，然后呢什么呢？然后保罗就马上把他们一家人洗礼，讲道给他们一家人听，一家人来摆上饭来服侍保罗，一家服侍，一家信主，一家悔改，一家洗礼，一家来什么听道，成为服侍主的家庭。所以菲利比教会他就因着这件事情，他们从两个家庭开始，而且不同类型的两个家庭，一个卖紫色布的，可以说什么是另外一个城市人到菲律宾做生意的一个家庭，悔改信主了；有另外一个家庭是禁足的家庭，本来准备自杀了，神却保全那个家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两个家庭什么呢？来服侍主。所以他们一个奠定了美好的基础，就是同一合一的兴旺福音，这很宝贵。我们要注意，为这个教会呢，要菲律宾教会是保罗所，特别是。能够明白他们的心意的。好，我们看什么呢？下面什么呢？深信父神必保存在他们心里所动的什么善功。保罗是对神有信心，也对腓立比教会特别有信心。为什么呢？他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这是保罗所相信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来看什么呢？紧接着看了吗？保罗也深信，也深感菲律比的圣徒都与他为福音的缘故同甘苦共患难，在还在主里一同得恩呢。这也是保罗在第七节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真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呢。这就叫肢体。我这里用的同甘苦共患难，保罗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菲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坚定的支持他的，站在他的身边为他祷告。物质上缺乏，菲律比教会的信徒义不容辞，直接把他的馈送送到保罗的手里，供应他的团队的需要。面对属灵的危机，他们坚定的支持保罗来面对他人生的苦难，来坚定的传扬福音，坚定的来什么跟保罗一同来兴起上帝。他说无论捆锁之中还是在辨明真实福音的时候。所以第一章一到十一节里面，我每一节我谁不都丢掉，你要我讲一个主题是一个主题，但这个主题里面呢，整个等会我会都总结。我们看第八节，终于主题来了，我的主题是什么？是保罗的什么牧者心肠。这个词是我来创立的吗？我拿出来的吗？也不是。请看第八节，保罗因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而生出切切想念他们的牧者心肠。这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出来了。有时候我的主题放在前面呢，有时候我的主题是隐含在其中，最后终于主题出来了。原来保罗是因着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在第八节的英文怎么说，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啊，这个保罗很有趣，他抒发了个人的情怀。原来上帝借着一个人写一卷书信，不是机器人。所以我记得青少年团契，我跟你孩子们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 末世的。末世是什么概念？我总是告诉孩子们，末世是什么呢？是那个人跟笔的关系吗？神是那个人，笔就像我们被神使用的那个工具而已吗？还是神跟人的关系？末世人写圣经就像那个什么领导跟秘书的关系呢？就我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明白，是人跟秘书的关系。神造人不是机器人，神造人他透过圣灵的工作，对，知道你不能自己得救，不能悔改，圣灵悔改你之后呢，神却让你赋予你自己的见解和风格。保罗是保罗，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而已，保罗是一个被主所陶造、被主所预备、被主所造就的一个神的仆人的风范。保罗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保罗把耶稣这个心肠放在他的里面，促进化的跟他个人的生命连结。保罗有牧者心肠，有哪些牧者心肠？就是我前面所分享的一到八节的经文里面看到的，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之间的牧者心肠就是这样的，潜移默化的，日积月累的，看起来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真实实的建立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关系。好，这个呢我今天就要准备结束了。我怎么结束的呢？还有九到十一节这个三节经文呢，是我最喜欢的经文，我常常祷告里面用这三个经文祷告。如果学校的家长们应该收过一封信，前不久收到我写的，其实我们学校发出的一封信里边，我记得我们用的那个经文也是这段经文，给家长们一份筹款信，筹款是把那些老师希望去更好的游学访问的一封信，我里面仍然用了那节经文。我为什么要筹这个款？是因为使得我们的爱老师们能在爱心在个人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能够分辨是非，做成熟我的人。所以我要呢，我要结束我今天的讲到的主题的内容，我就是用也仍然用九到十节直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组织我们组织的信息。因为这个经文实在，那个经文我前面可以改写，我一到八就改写到第九到十九，实在不想改写了。为什么再改写多一句少一句都觉得有漏洞？所以倒不如什么呢？让上帝的话语直接来成我们今天不但是腓立比书整个开始的祈祷，也是成为我们在整个学习腓立比书过程当中整个的祈祷，就围绕这三节经文来祈祷，甚至围着我们一生，我个人，我们在座的长老会的弟兄姐妹弟兄们，还长老会的弟兄们，还是其他所有的小组事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把这个三节经文常常从我们开始用在你祷告里面的伟大的内容。我不讲了，我只是希望他们弟兄姐妹，我用了各种颜色来标记几个重要的词，我所祷告的也是保罗体会基督心肠所祷告的，也是我作为这个教会的牧师所祷告的，也是我们相信是每一位在座的长老执事所祷告的，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天主教会的信徒们你所祷告的。保罗用我这个概念就很有趣，就是完全因化的个人化的来表达你所祷告的也是如此。是什么？就是要你们的爱心，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如果你不是圣徒没有哈，如果你真正只要是得救的基督徒，你都有爱心了。我不希望弟兄姐妹什么呢，平时在探讨真理的时候呢，你突然一个大棒飞过来说你们不要谈了，因为没有爱心，这个话就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其实你这个判断最厉害了。有的是爱心的表现不够开始有问题了，但是你不能否定，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正常的探讨包括到真理的教义的辩论里面，仍然不要否定是在爱心里的，哪怕我们有的语气表达的好像让人感觉不到爱心了，这是有可能的，需要提醒他们。但是呢，不要一棍子打说你们没有爱心的谈论是没有用的，好像等什么呢，就你们都不是基督徒了。我们要知道圣灵间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里，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有爱心的，这才能够彼此感恩的，知道吗？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走极端呢？除非他是假性的，或者觉得他属灵思维越来越不像基督徒，有点奇怪，这个你可以打个问号而已，也不要明显的表达出来，就是这个原因。说 每一个蒙恩赐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到我们心里的这个根基了。下面问题就在哪里呢？如果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情啊，就你们的爱情在个人知识和见识上多矮又多，原来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爱了，感觉到不但是没有爱是伤害了，是因为我们的爱情在个人知识或者知识上有问题。说是什么知识？在真理上有问题。因为毕竟你要承认哈，弟兄姐妹，你真的要承认，我们自己现在也是这样的。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很多会认为我的圣经知识，我们真的需要全背。我们太容易走极端了，太容易以偏概全了，太容易按照自己的个性喜好，最近自己的情感，自己最后的感情倾向，自己最后所听到的某些牧师的讲道，会主导了我们现在的情感。我们的知识有偏差。就像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瞎子什么摸象的故事，对不对？那五个瞎子说我们去摸摸大象是什么，所以有人摸到大象的柱子，说大象是个平台，说摸到大象的尾巴，说大象跟绳子，摸到大象的什么腿，是大象跟什么柱子，摸到大象的耳朵，说像跟什么扇子，对不对？摸到大象的鼻子是什么管道，结果五个瞎子争论的面红耳赤，各不相让，你他错了，你不对，你不对，大象是这个，大象像那个，结果呢，真的不可开交时候呢，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人过来，他来来来，你评评理，大象到底像什么？所以那个人笑了，笑是什么意思？就没有说他们都错，也没有他们全对，而站在一个更高的境界，说其实你们都是摸到大象的一部分而已。你们是部分代替了什么整体，都没有全错，但也不得全对，问题解决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的爱要在知识，你看到在我用的是蓝色的哈，在这个我用的是什么知识，用蓝色的，我们经常说在知识的海洋里，但我们这个知识不是知识的海洋哈，是什么？在首先呢，属灵的知识里，在神的话语上叫全面的装备。我们还很肤浅，弟兄姐妹，我们还需要圣灵大大的工作。我经常告诉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太谦卑，小孩子没有学会什么，没有学会翻身就要爬，没有学会爬就想什么就想站，没有学会站就想走，没有学会走就想跑，没有学会跑就想跳，没有学会跳就想飞，就飞得跌得惨的一塌糊涂。什么原因？所以为什么要我们在黑暗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最后一节经文说的，我为你们祷告，就是愿我们弟兄姐妹们在黑暗知识和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首先要在属灵的知识上有长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不敢说没有别的知识，没有对自然科学的知识，没有其他的正常的合乎上帝所设立的一般启示的知识也需要增长，是对的。这就为什么说当圣经这里没有明说的时候，在新民信条里面说有什么要有自然之观，自然之观和一般的常识做一些决定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个不是代表真理，但是你确实需要。我发现我们很多人因为基督徒啊，因为基督太熟那个程度，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了，明白这概念吗？你是基督徒很伟大，你是圣徒很伟大，很好，你是基督徒，是我是天上的国民，再问你还是谁，我就是天上的国民，还是谁，我是君君的祭司，很好，圣洁的国民，很好，还有呢？我不知道了。那我你是中国人吗？不知道。我是不是中国人我都不知道了，我觉得奇怪，我觉得奇怪，常识都没有。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你也是一个被主所拯救的中国人，你要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有负担，你要有使命感。当然就神给你恩的使命感，你需要基督徒，你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你需要为主发光，神怎么带领你，你需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你要在各样知识，哎，这个来了，和各样什么见识上有长进，看到没有，弟兄姐妹，真理 怎么去内化在你的内心，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过程。你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好在见识上，你真的必须要承认，在很多属灵判断上，你必须要相信，一个人的属灵经历很重要。这就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两次强调，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之间，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什么？属灵的见识，你的属灵的经历，在主里面你经历了，真正有没有经历到主的那个十字架的恩典呢？你背出来没有用的，你光背出来这个十字架的恩典，那个上没有临到你，没有圣灵的恩膏在你身上，永远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永远只是一个宗教徒而已。只有圣灵将他的那个救恩充身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就是你要在各样的属灵的见识上，你在基督里面那些美好的所经历的这些见识，属灵的见证，你需要的。记不记得保罗特别对外邦人来说，把十字架讲完之后，你再讲太多你生命太多的经历，对外邦人来说不能明白的，就要讲什么？你跟不信人就讲什么？讲福音，同时讲自己的见证。什么见证？蒙恩得救的见证。你要去基督里面经历主多少恩典的见证，否则你的讲道就变得越来越空洞。你是怎么领受这些美好的真理的？这些真理在你的生命中跟你有关系吗？怎么呼唤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怎么呼唤在你这班团契当中呢？怎么呼唤在你这个长老会？怎么呼唤在你长子会？怎么呼唤在你这班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呢？你有没有共同的见证吗？有你个人的见证，有你家庭的见证，有你团体的见证，有你整个天主教会的见证，有你整个中国的教会在中国的见证。怎么看到神真的在中国是又真又活的？他是美国人的上帝，也是中国基督徒的上帝，是一样的。这个是需要活化出来的。所以要格言见识上，弟兄姐妹要谦卑，要好好的学习。你不要认为某个弟兄姐妹在讲道当中他讲的比较枯的，或者讲的有点抽象，我们就不一定要听。听什么？听里面的一个点两个点，他是怎么理解的，他是怎么看见的，他或者是做的不够好的，我们需要为他祷告的。我们都需要什么？做一个敏感的人。在这，我们经常说真的基督徒是生活在点点滴滴见识的学问，再是增长你见识的机会，一定要敏感。弟兄姐妹，我买完了这么几万，对你身边的不敏感，看到都不好的。我承认人是有这个审美疲劳的，走得越近就越会发现自己的什么缺点，发现人发现不能感恩了，都是抱怨了，就是吹毛求疵了，开始挑毛病了，永远都有问题怎么办？不是上帝要我们这样的方法。圣经说天磨天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增加我们的见识。多啊什么？我不能多讲，因为这个东西我再讲我可以讲很久，但是我不能再讲。这跟这个见识上多啊又多，是你们能够分辨是非。我用黄色的，看到没有？黄色一般叫什么？警告标志啊。我用橙色的啊，不算绝对的黄色啊，同志们，是一个警告，就是说你是跟非，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那很多时候就剪不断理还乱，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是这个见上不爱多爱多。我们弟兄姐妹会被自己欺骗，会被一些错误的人的观点欺骗，会被一些世上的小学欺骗，我们会被人的情感欺骗，有时候真的很痛苦，讲不断理还乱呢，好难。我就怕人的是是非非搞在一起，好麻烦呢，会的搅扰你很厉害。为什么在中国很多人很怕这个人际关系啊？特别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那个裙带关系好复杂的。为什么很多人知识分子说，他不是为了泄密美国的政体，他唯一到美国做科研，我就能够什么，就可以发挥我的专长？为什么呢？因为在那国家简单一点，不会用人际关系耗掉你的很多精力，你就好好的做你的科研，你会放松很多。可能有这样的，有确实有一点，你的背释放了嘛，自由更多了，所以你的创造力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经常呢，好能够你看，或多或少的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我们经常自欺。诚实无过的人反面就是自欺，经常自欺，我们就会欺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因为我们不在。我很多弟兄们很奇怪的，你跟他谈圣经，我不谈圣经，你不要跟我谈圣经，反正你这个就不对。 你别跟我又查经，你怎么就查经？跟你谈话好难呢，一谈就是圣经怎么说的，我们圣经我都懂了，我们不谈圣经，谈现在这个事情好不好？这边你不懂，其实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因为你被你自己欺骗了，因为你不回到真理里面接近你的心，你的心是污秽的，是自私的，你不知道的，明白吗？为什么你看那个使徒们跟着耶稣到撒玛利亚村庄，对不对？那村庄拒绝福音怎么说？说呢，我们祷告求神降下火来把这村庄什么烧灭嘛，好厉害的自义。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什么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不要随便咒诅人好不好，不要随便就被人下了一个死亡判决书，不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帝的工作，你不要代替上帝的工作，弟兄姐妹。做一个人，保罗那么伟大，他说我愿意自己被基督咒诅，与基督分离，我愿意我的同胞什么得救，他的同胞真的得救很多吗？没有哦，还是大部分人下地狱了哦。但保罗的心智是什么？我做一个人，我要愿意我的同胞得救，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越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我越要为他祷告，直到他死亡他还拒绝耶稣，那上帝什么呢？该下地狱是应该的，否则在我的心里面我是期待着他被主拯救成为上帝的子民。虽然我知道这个希望多大，我不知道上帝要改变一个人你随时可以改变，大家注意，所以呢，你看到没有，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就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好，这句话呢我告诉你一定要记得，听见没？我希望这段祷告文我真的没有一点改写的原因，我不敢改写，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每一个词我改变它我觉得都没有力了，恰到好处。保罗所说的，我就成为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常常把这段经文放在你的祷告里面，常常为你自己这样祷告，为你的牧师这样祷告，为你的长老这样祷告，为你们的执事这样祷告，为你的丈夫这样祷告，为你的妻子这样祷告，为你的弟兄姐妹这样祷告。一定要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不要为那个为他祷告，他还没信主没有爱心哈，求主把他的爱给他拯救他，这个祷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段祷告文是为每一个你所在你心目中常常思念那些圣徒们见祷告。我们请起立，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我今天要跟大家什么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经文，然后我来带领大家结束今天的聚会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文是我特别喜欢，我信主第一次我读到，我从此就没有把这个经文忘记放在我的祷告里面。真的需要求神在新的一年间，哦，哇，18年就要结束了，19年就要开始了。我不敢表白我对你们的心肠，很多亏欠，我承认我对这个教会的牧者，我还是牧养这个教会，我还是有很多亏欠的。我不敢自比保罗，说保罗对腓立比教会那个牧者的心肠，成为我的一个激励和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但是我们希望主来帮助我们天主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即将告别18年，来到进入19年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开始，好好的上路，好好的求主。我们要肯定弟兄姐妹的爱，这个爱是在我们里面的，是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不要在彼此判断有没有爱的基础上，我们怎么去用爱心，在爱心在跟这个剑上那么多又多，让教会充满了基督更多的爱，更丰富的爱。当然爱里面也可以劝勉和责备，甚至管教，这都是爱。千万不要把这个孤对立起来，伸出爱的必要管教。我们不敢说我们没有教会纪律，我们不敢说我们没有爱的安慰，我们不敢说我们没有爱的鼓励、爱的建造、爱的支持、爱的责备、爱的劝勉，甚至爱的管教。教会的纪律都在爱里面，不过我们要什么？要在知识线上多又多，我们分辨是非。我们一起祷告，来，我们先读这个，来，预备起。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格言见识上多矮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我们盼望呢，这个祷告能够祝福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请接受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再一次 透过你的仆人保罗，把腓立比书这个伟大的书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甚至都不敢承受从你来的这个奇妙伟大的这个真理。主啊，你的道是何等的美妙，就借着腓立比书来再次把耶稣基督你自己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也把你的仆人保罗做一个使徒的风范也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到了保罗作为你的仆人，带着他的门徒提摩太，在一个带着锁链的这样的一个福音里面，一个状态里面，却愿意来表达跟腓立比教会弟兄里面彼此的爱。这是一个充满了安慰的书信，充满了彼此感恩的书信，是充满了一个彼此建造、彼此祝福的书信。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来保守我们。借着这个书卷，也激励到我们作为天使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来不断的透过这卷书信来祝福到我们的个人的生命，祝福到我们的每一个团契，甚至这卷书信特别的祝福到圣徒们的基础上，祝福到执事们，祝福到长老们，从而能够成立每一个团队都能够重新被主好好的建造，好好的追求属灵的实在，而不是外表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关系，能够在圣灵里面彼此的切实相爱。谢谢你，让我们借着彼此的新年来即将来临，告别一八年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书卷来开始我们告别一八年迎接一九年的一个美好的篇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没有再有更美好的语言，只有你的仆人保罗所写出来的圣经成为我们美好的祝愿。谢谢你帮助我们天使教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爱心能够在给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从而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你再来的日子，好让一切的荣耀称赞都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谢谢你拿掉我们的无知，拿掉我们的自义，拿掉我们过分的自卑，拿掉我们过分的轻看，以及当我们自己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别人，相反我们轻看自己的时候就会高看别人，这都是主你所不喜悦的。让我们懂得在基督里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成功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有效法基督的榜样，让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源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透过腓立比书，让我们人生的信仰再一次的起航，让我们再一次的给弟兄们带来的彼此的祝福和建造，拿掉我们任何彼此之间的伤害和计较，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主的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能够好好的长进。谢谢你带领我们，给我们天使教会，我们希望告别一八年，无论是过去的得胜、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成功、过去的任何的不满意，还是我们过去的伤害，还是过去的美好的喜乐，都让我们交在主的手里，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每一天领受你新的恩典，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怜悯我们这帮软弱的弟兄姐妹。主啊，谢谢你，主啊，也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的长子们，透过腓立比书，也这卷书就是不但写给圣徒们，特别的强调提出来了，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我们都要用心来听，用心来体会你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话语，好让我们活在你的话语中，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懂得来不但管理好我们自己的生命，管理好我们的家庭，也治理好我们的教会，好让我们同心合意，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